奉主耶稣圣名，我们一起来查考创世纪的真理。我们继续上一回的第14章，所以我们今天要从15章，创世纪15章，我们一起来查考创世纪15章。这里是在谈到神跟亚伯兰的一个互动，在这个互动当中，他对于神要应许给他的这一份迦南地这个产业他是有意见的哈，所以他向神反映。那当他向神反映之后，神也给他一个明确的一个证据这个就是15章里面的很特别的一个地方。我们来看第15章第1节，这事以后，神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第二节，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是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产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第3节，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第4节，这个时候神反应了哈。神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神进一步告诉他因为今天他们要谈论的是什么？赏赐的问题、后嗣的问题、后代的问题。那亚伯兰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时候，他很强烈的一个反应就是：“我没有孩子。”所以神，你要跟我讲说，你要赏赐给我，大大的赏赐，大大的赏赐我。这对我来讲，有一点奇怪了也有一点特别所以他就解释向神反映做解释说：“哎，我已经满足这个现状了。”可是神说：“不是这个样子因为从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然后第5节，带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我们在第十三章的时候，神曾经跟他讲说：“你的后裔将要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就是不计其数不计其数，不然就是量很多。那这里告诉他，现在是向天观看，数算众星，天上的星星有多少，也是一样不计其数没有办法数算。他说：“你的后代也将是要如此。”第6节，亚伯兰听了神的对他所说的这一段话，圣经讲说第6节，亚伯兰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凭信因着信，当神在异象中跟他对话，讲的这一段话说：“从你本身所生的才是你的后嗣，你的后嗣要像天上的星星那样多。”他一点怀疑都没有。当神真的跟他这样讲的时候，他完全相信，也因为他完全接受、完全相信，神很高兴。神说：“这是你以此，你这种表现，你这种信心。”以此为他的义就以他这份的信这种信心为亚伯兰的义，被神称义亚伯兰被神称义，也是被神称赞，也是被神肯定，只因为他称义。所以，我们从这一点引申来看谁是义人呢因为在雅各书那边讲说，义人的祈祷大有功效义人。那我们会想说，那义人的祷告是有功效，而且是大有功效。那谁又是义人呢？第一个，这里就强调了第一个，这个里就强调了，创世纪15章第6节，只要我们相信神的话，就是义人，因为会被神称义会被神称义，这个就是义人所以，我们今天在信仰的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 我们要领受神的话，完全相信神的话。这种人，这种人就是义人，这种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义人的祷告，义人的祈祷大有功效。所以我们再看回来创世纪的第十五章这一段，因为他接受神向他的应许，对他的应许，因为他的后嗣要像天上的星那样多，所以对亚伯兰来讲他还是蛮高兴的，他完全相信完全接受，所以神很高兴说，哎，不简单哦，我讲了你就接受了。但是接着下来就不一样了，十五章的第七节，创世纪十五章第七节，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吾尔，为要将这地视你为业。第八节，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从加勒底的吾尔出来，这个时候神还特别跟他强调说，我是谁了，我是谁，我就是曾经将你从加勒底吾尔把你带出来到这里的那一位神啊，哦，而且，哦，我已经答应要将这个迦南地赐给你为业啊。这个时候亚伯兰就有很大大的反应了，所以他的口气就不大一样了，口气不大一样了。他说，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我怎么知道神的话怎么可以打折呢？神的话怎么可以质疑呢？我们一般都是这样讲嘛，哦，可是我们发现这个亚伯兰在这个时候是用质疑的啊，这个口气向神反应啊，说真的是这样？如果用我们的话来讲，说真的是这样吗？你真的要将迦南地赐给我吗？哦，有一点怀疑啦，哦，也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发现我们的神，哦，真的很慈爱，不会发飙呢，哦，不会发飙，也不会发怒。哦，第九节，十五章第九节，他说，哦，就是神说的嘛，哦，神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如果算只的话，哦，以数量来讲五只，哦，可是神怎么说？第十节，哦，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百类，只有鸟没有劈开。好，就看先看到这里五只了哈。那其实鸟，雏鸽、斑鸠，雏鸽跟斑鸠那个鸟，如果那个毛把它弄掉之后，处理掉之后，就一点点嘛，一点点。所以鸟没有破开，两只鸟没有破开，哦，杀掉之后没有破开，就各放一边，左右边。所以我们要以文字，以文字来想象，这五只，五只怎么放？第一个母牛，一只母牛把它剖成两半，一个再走，一个再右。第二只三年的母羊，母山羊也是剖开，左边右边。第三只三年的公绵羊剖开，左边右边。然后斑鸠跟雏鸽左边右边，一只在左边，一只在右边。所以整个有四排，一二三四，五只里面有四排。那为什么亚伯兰很清楚的，因为圣经神跟他讲说你要准备什么，他知道，他就马上按照神所指示的这些东西去准备，然后而且也知道说把它剖开，各放在左右边。他为什么很熟悉这种动作？我们要知道他亚伯兰很熟悉这种动作，因为这就是亚伯兰很清楚神跟人立约的方式就是这样，这个就是立约啊。所以为什么有这些动作？就是为了让亚伯兰知道说，今天神很慎重的跟你立约，之前神都直接跟你讲而已，直接跟你讲，最多只是说神显现，神向亚伯兰显现，然后告诉他什么事，告诉他什么话。那个时候亚伯兰几乎都是接受的，都相信的，只有这次他反应了，尤其这对这个地，哦，这个地他有质疑，所以他向神反应。那神也因为他的反应， 所以继续做了这个动作，就是立约的动作。这个就是神在这里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好，那我们再看回来创世纪15章的第11节，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处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这个记载很特别，当亚伯兰准备好了这些牲畜的肉都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神来立约，等神来立约。在等的过程当中，有鸷鸟下来，说要落在那个死处的肉上，那亚伯兰把他赶走了，把他赶走了。因为这个是他要跟神立约的一个模式啊。他不希望有另外一只鸟下来在那边捣蛋干扰，所以他把鸷鸟把它赶走了，这里说把它吓飞了。那当然这个有些人就会做一个阐明嘛，说为什么在这个当下为什么会有一只鸷鸟下来呢？那有些人说这个鸷鸟是好的鸟，有些人说这个鸟是不好的鸟。那我们不管它是好的鸟还是不好的鸟，在这个整个立约的过程当中，总不能有任何的人事物参与其中嘛，不必，这个会干扰，所以亚伯兰就把他赶走了。所以也相对的就是说，创世纪在这边记载说有这一只鸷鸟下来干扰的时候，亚伯兰把他赶走。为什么要赶走？因为这个立约是很重要的，这个立约是很重要，没有想到会有外来的 来做干扰，所以怕他把他赶走。他不希望这个跟神立约的一个过程当中有任何的人事物来做干扰，所以他把他赶走了。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记载。当然有些人就是再继续阐明，把他从这一段的记载引申到比较属灵的角度去解释。那我们想说应该先谈到这里就可以了。再来我们看12节，15章12节，日头正落的时候，那我们也可以讲说是黄昏嘛，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其实是什么？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叫做异梦。没有想到，在他因为在那边他在那边等嘛，等候神来立约啊，那没有想到，等等等等到他竟然是睡着了。在他睡着的当下，说忽然有那个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这是他在沉睡的当中所感觉到的。那我们可以讲那个就是一个异梦或是一个异象。13节，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原来在他沉睡之后，神就是要让他看到一个异象，然后听到神跟他讲一些未来的事，就是我们所谓的预言，预言就是未来的事。这个未来是什么？他未来的 事情是什么？他说你的后代要寄居在别人的地。所以今天这件事情要讲清楚，因为神今天既然跟他立约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迦南地这个地的问题，那如果今天不讲清楚，因为以之前我们讲过了，在那个年代他们是口传的，用口传的，一个传过一个，所以今天神跟他讲的这些预言，讲的这些应许，他一定会告诉他的孩子，就是后来的以撒，他一定会告诉他，一直到以撒、雅各，这些都会讲，他已经会告诉他的子孙。那我们知道，一直到他的孙子雅各，他就已经到埃及去了，就是别人的地方，其他的国度了，其他的国家了。所以在这件事情要讲，神很清楚，要先讲清楚，要跟人讲清楚，不然以后到别的地方去，那他们就感到很讶异，说，那神又跟我们爽约了，骗我们了，说要将这个地赐给我们，也没有啊，没有他，所以他要事先告诉亚伯兰说，这个中间他会发生什么事，所以他才跟他讲第十三节，你的后代要寄居别人的地，要服侍那地的人， 寄居，然后服侍哦。再来是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三个哦，三个要这个也要很清楚哦。寄居在别人的地方，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而且是400年，这三个重点哦。14节，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个国家，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13节、14节，完全是讲得很清楚，真的是像神说的，你要的确的知道。所以神也讲得很具体，一点都不含糊，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所以今天我要跟你立约这个地的问题，我要跟你讲清楚。这个就是他在沉睡当中看到的异象，听到的神的声音。15节，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意思就是说，至于你亚伯兰不会了，你不用出国，你不用出国，你这辈子不用出国，你就在这里就好了。你会死在这里，你会葬在这里，而且你会长寿你会长寿，而且享受平安的日子。这个就是神在异象中告诉他的。16节，到了第四代，他们因为一代一代一般是100年嘛，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所以神告诉他，我要将这个迦南地赐给你，可是有一个关键还没有处理，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是慈爱的神，信实的神，他总不能乱来啊，他总不能砸自己的脚啊。他今天纵然要将这个迦南地，就是迦南人住的地方，这个地要赏赐给亚伯兰和他的后代，可是这里神就强调了，这里的人的罪孽，特别强调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住在这里的人罪孽还没有满盈，所以我不能把他毁灭啊，我不能毁灭他，要等到时候到了。时候到了有两种嘛，一种他们悔改了，归向真神，走上正途；第二个是他们真的是罪恶满盈了，所以神会来处理。17节，日落天黑，刚才他沉睡的时候是日头正落，这里是日落天黑，黄昏。日落那个不是我们常讲说夕阳无限好吗？那就是还有夕阳的时候。17节是日落天黑了，没有了。是另外一个天已经暗了，天暗了才看到冒烟的炉，烧着的火把，从这个肉处这样，那死处的肉上经过，这两边中间这样走过去，然后告诉他，我已经跟你立约了，很明确哦，我已经跟你立约了。所以我们从再看第19节，因为18节说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啦，我们可以看地图，埃及河一直到伯拉大河，你看那个范围有多大，那个范围。19节，为了要具体明确，就讲那个范围到底是在哪里，就是现在的基尼人、基尼西人、贾摩尼人，20节，赫人、比利洗人、利法因人，21节，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撒人、耶布斯人之地，连现在这个地方的人是住哪些人，圣经都讲得很清楚。那表示什么？神不含糊，神跟你讲的是真的。所以拜托亚伯兰，你不要再质疑了。当然我们从后面的记载来看，亚伯兰真的没有质疑了啦。后来反而是他对 后代会生孩子这件事有一点质疑了。说质疑也没有了，就是说 他对神跟他应许的要给他后代这一件事情，因为时间长久之后他也会有一点躁动，有一点躁动。所以我们来看第16章，创世纪第16章，16章的第1节。